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安息日平安。今天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安息日，我们非常感恩还有机会在这个平台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经上宝贵的教训。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创世的时候为我们人类的需要设立了特别为分别为圣的安息日，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能够跟我们的创造主有更亲密的交往，也让我们想到是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在安息日这一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主。求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从你的道当中看到更多的光照。求主亲自恩膏你的仆人，也赐福我们在平台当中领受真理的每一位兄弟姐妹。求主赐福保守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学习圣经中宝贵的教训。在圣经的启示录14章6到7节这一段圣经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读到了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是三位天使的警告当中其中的第一位天使的警告。在这里面特别提到的信息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接下来就呼召世界上所有上帝的百姓，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学习的题目叫做审判与悔改。审判与悔改，因为耶稣基督要审判世界上信他的人，那么这个审判的信息发出来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使更多的人能够悔改归正。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习审判与悔改。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刚才读到的一节圣经，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基督再来以审判。耶稣要再来之前一定要进行一次审判，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再来之前要决定谁能够配得被耶稣基督带到天上去与他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必须要经过一次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将要决定谁能够得以进入天国。有许多人自称为主啊主啊的人，且不遵守天父的旨意，这些人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要被撇下来。那么在启示录的22章12节，启示录22章12节这节圣经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里面讲到耶稣要再来了，那么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儿女得救的群众有赏赐，而那些作恶的将要受到刑罚。所以呢必须耶稣再来之前要经历一次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将要决定谁在耶稣来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次复活当中有份。在启示录的20章6节这一节圣经就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里讲到的第一次复活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能够复活的人大部分都是被接到天上去在天国当中居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前必须要经过审判，才能够定下来谁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 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审判的结果结束之后就是耶稣再来，而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在坟墓当中安睡的人，能够在审判当中配得进入上帝国度的人，他们将要复活起来。那么复活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没有经历死亡就能够见到耶稣再来的人呢，那么转眼之间就变化，然后就跟这些从死里复活的圣徒就一同被提到空中跟耶稣基督相遇。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教训的。耶稣要再来之前有一道信息要传出来，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开始审判的时间。审判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根据我们读的圣经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就讲到，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说明在这个三天使的信息传讲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传审判的真理。那么这个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了呢？根据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十四节，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这一节圣经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么这一节的圣经呢，曾经在复临运动当中呢引起到一个高潮，2300日的终点，他们就是发现到是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讲到圣所当中的崇拜和那些献祭的这些礼仪当中，每一年有一次的叫做赎罪日，在赎罪日这一天当中，等于整个以色列百姓一年当中所犯的罪，那么在这个赎罪大日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罪呢把它清除啊。所以那个是这个赎罪大日当中呢，上帝的百姓呢要刻苦己心认罪悔改，他们要反省这整年当中他们所犯的罪有没有悔改，然后祭司大祭司呢要抓两只羊，一只羊属于要被杀献祭的，一只羊呢要逐放到这个旷野当中的。那么这一只被杀的羊呢，就是预表着耶稣他们整年的罪从圣所的幔子当中要带到至圣所，然后这个罪呢就移到被杀的羔羊身上。还有一只羊呢，阿撒谢勒的呢，那么他就要把它牵到旷野远远的漂流。那么我们知道这两只羊，一只代表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一只是代表着撒旦，因为罪是由撒旦从天庭当中发明下来的，传染下来的，所以最终的结果罪要归给基督来担当那些信而悔改之人的罪，而撒旦呢他是罪魁祸首那么罪呢也要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些时候呢，圣所呢就得到洁净。那么关于这方面的预言呢，在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呢，天使呢讲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在这2300年的时间当中，是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一直要延伸到世界末后1844年，其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预言，都是按照历史当中应验的。所以呢，审判的时间根据如此的计算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到了1844年。公元前的457年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成效的一个初令。然后呢，在圣经当中也提到，其中讲到耶稣的受膏、耶稣的传道和耶稣门徒的传道，那么为犹太人定下了70个期490年。 这个490年的终点呢，刚好就到公元34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然后呢，上帝把福音传给外邦，因为犹太人完全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到了1843年呢，有一个复临运动，引起了整个基督教界的高潮。然后1844年之后，他们就发现到耶稣1844年开始做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呢，这就是审判的时间。为什么审判跟圣所有关系呢？根据希伯来书的记载呢，我们知道耶稣现在是进入天上的圣所，而地上的圣所的模型是按照天上圣所来建造的。那么地上的圣所只是天上圣所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9章24节，希伯来书9章24节这里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所以呢，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审判跟圣所是非常关联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然后呢，他升到天上去。这里面讲到他去到了天上的圣所，那么做什么工作呢？在1844年之前，在圣所当中为我们赎罪，做我们的大祭司，他自己也是羔羊，他自己也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到了1844年的时候呢，就好像古时候的赎罪大日，这个大祭司已经进入了至圣所，开始做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在1843年当中，在美国及所有有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都兴起了一个复临运动，然后呢，就引起了非常多的人开始查考有关耶稣要再来的真理。然后到了1844年呢，他们就开始传讲耶稣开始审判的时间。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审判的开始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讲第三点，就是审判的对象和顺序。那么这一次的查案审判到底是审判谁呢？这一次的审判的对象和顺序我们来谈谈。那我们谈谈审判的对象。这一次审判的对象并不是外邦人，而是自称为相信真理的人，自称为上帝的选民。历代以来，从亚当开始所传下来的后裔，我们发现都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他们自称敬拜上帝，另外一种人远离上帝。在敬拜上帝的人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敬虔的敬畏上帝。有些人在表面上好像是信上帝，但是他们在犯罪之后没有悔改的也是有的。所以这些人必须要经过审判，这个审判的工作是耶稣自己他亲自主持的。那么审判的对象呢，在彼得前书的4章17节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彼得前书的4章17节这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在这节圣经当中讲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根据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说，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审判对象主要是教会里面的人。在教会当中里面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救的。有的人犯了罪认罪悔改了，有的人犯了罪之后从此就离开教会，甚至半冷不热，最后呢离弃上帝的也是有。所以呢，必须要经过审判，让整个宇宙都能够看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马太福音25章当中的31节到33节，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33节这一处圣经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辨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 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审判的对象都称为羊。这些羊呢，有的是山羊，有的是绵羊。绵羊是得救的群众，山羊是被撇下的。所以这种审判就是审判上帝家里的人。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讲审判的顺序。审判的顺序呢，先审判死的人，因为有许多人信主，他们都已经安睡在主的怀抱当中，都死了。这些人呢，他们要先受审判，从亚当开始，一直审判到历代历世当中所有信耶稣、自称信耶稣而死的人。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一段圣经就说，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审判的结果呢，就是要死的人审判，审判完了，耶稣基督要担当那些信而悔改的基督徒的罪，那些与罪无关的人，那么就要被耶稣基督拯救到天上荣耀的国度。那审判一直举行，1844年到现在，耶稣一直在做这个查案审判的工作，一边做查案审判的工作，一边做我们的中保啊。那么在审判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临到活着的人。那么什么时候审判到我们活着的人呢？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圣经没有把这个时间段告诉我们。我们时时现在活着的人都要警醒祷告。在启示录的22章11到12节这一段圣经就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审判活人的时候，耶稣会最后审判结束会宣布一句话，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当耶稣这一句话宣布下来的时候，所有活着的人，他们的命运也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今天我们正处在查案审判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每一天都要过着认罪、悔改、反省，好让圣灵能够光照我们每一天当做的工作。那这是我们啊要去思考的。现在呢，我们讲第二个题目，审判与悔改。审判与悔改，我们讲第一个问题，第一点就是审判与悔改的关系。审判跟悔改有什么关系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30到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所势力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使徒保罗的宣讲当中，他讲到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那么这个审判跟我们人类的悔改是息息相关的。教会呢，在历世历代以来，有时候接受的亮光是时代性的，很多亮光在幕后的还没有明白。所以我们以前敬拜上帝很多无知的方式敬拜，上帝并不监察。但是如今圣经的真理的亮光越来越照得越明显了，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按照我们所领受的亮光去生活。以往的无知啊，像我们教会刚刚开始传过来的时候，有许多人他们祷告的时候都要舀一碗水，然后来祷告，然后喝了这个水，那么病就好了。那么以前这种蒙昧无知呢，上帝也不检查，上帝也怜悯。如今如果还是用这种方式来祷告的话，那就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了。 所以我们发现到我们以往当中无知的，上帝怜悯我们，现在知道了圣经的亮光，我们就有责任按照现在所领受的圣经的亮光去生活。像中古时代罗马天主教皇掌权的时候，基督徒没有资格看圣经，所以他们就按照神父所讲的这些道他们去遵守，他们不知道，那么上帝也怜悯他们。如今上帝借着一个教会，就是复灵运动兴起的一个教会，在传扬着三位天使的警告。那么这些警告传出来之后，你从圣经当中看出这些真理之后，我们每个人就有责任悔改。那么这样呢，就是审判跟悔改就联系到在一起。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讲第二点，审判与回归诫命。审判与回归上帝的十条诫命，审判跟上帝的十条诫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那么在这里面呢，讲到上帝的诫命跟审判也是密切的关系的。所罗门他享受了人间的一切吃喝玩乐，犯罪放纵之后，他感悟到他人生的虚空，所以他给我们总结到了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我们人生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审问跟审判是同义词来的，所以呢，审判跟诫命很重要。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多教会他们不看重上帝的十条诫命，只看重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偏差。所以借着查案审判的信息传扬起来，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教会要开始重新重视上帝的十条诫命。雅各书的第二章八到十二节也讲到诫命跟审判的关系。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虔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前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死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在雅各书里面呢，特别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遵守全部的律法，也包括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意尽性爱我们的上帝，还有就是爱人如己，还有呢，圣经也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这些诫命每一条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都要去遵守的。这里面讲到呢，律法是使我们自由的，使遵守的人得到自由，使违背律法的人被定罪。这里面讲到，我们既然要按死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审判也会根据十条诫命去审判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那么我们就应该照这个律法去说话行事。所以当查案审判的信息一传出来的时候，在基督教界里面引起最大的一个轰动，就是让人重新关注上帝的十条诫命。然后我们讲第三点，审判与安息日。审判的工作，审判的信息传出来，跟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更加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在启示录的十四章第七节，这一位天使的信息当中说，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在这一节圣经当中传到了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接下来就呼召世界上那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包括那些来悔改认来信主的人，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么这个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呢？安息日的第四条诫命指明我们所敬拜的是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的第四条诫命的前文当中就讲到，当纪念安息日受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被牲畜并你城里的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这一条的诫命跟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连在一起，可见当查案审判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特别强调基督徒要遵守安息日。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多的教派都忽略了安息日这一条的诫命。在我所接触的一些弟兄姐妹同工当中，大部分的人都误解，认为星期天就是安息日，这样的人最多。然后有一般的教会的牧人呢，他们明明知道安息日是在星期六，他却找许多的借口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然后呢，启用圣经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啊。那么在以西结书的二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一节圣经呢，讲得很清楚，他说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辨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了。在这个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二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其中的祭司是强解上帝的律法，亵渎上帝的圣物，不分辨安息日的为圣的日子，也不使信徒分辨什么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如此解释是遮掩不顾上帝的安息日，所以上帝也被他们亵慢了。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一到四节就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以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以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里面讲到的祭司、利未人都是教会的领袖，今天教会的领袖也承担着是特别的责任。这里面讲到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给主的名，上帝就会使咒诅临到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们既然听到了这个真理，就应该心存谦卑去思考去查考。如果真的认识到安息日非常重要，我们只有谦卑下来调转脚步，以上帝的圣日为乐，这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最后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这里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耶稣非常清楚地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钉十字架赎罪， 并没有把诫命废弃，乃是使律法更加的沉潜。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遵守上帝的诫命。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又教导人遵守，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们借着这种审判的信息，让我们更加回转到看重到上帝十条诫命的重要，在十条诫命当中，让我们更加能够回归到上帝安息日这一天，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所以今天就是上帝特别分别为圣的日子，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来学习主的话，来聚会，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之功。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安息日分别为圣赐给我们，也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来到世界当中，在遵守安息日的事上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也非常感谢耶稣基督，你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到安息日的重要，因为你已经开始查案审判了。什么时候审判到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听到圣经的真理，我们就应该什么时候回转悔改归向你。唯有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够得以涂抹。求主你的圣灵也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有遵守安息日、遵守上帝十条诫命的这种信心，让我们能够爱上帝。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位领受了这些道的人，让我们从心里都能够归向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